2020年，一场空前的新冠病毒病大流行给世界许多城市按下了暂停键，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共处模式，并倡导绿色的生活方式。许多人开始意识到，人类往往在不知不觉中破坏了环境，比如在追求美的同时，时装界生产的大量纺织废品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联合国新闻就此采访了刚刚获得今年联合国环境署低碳挑战赛的一位获奖者 CC Chow，他与我们分享了将废品变潮牌、推动可持续时尚发展的心得。请听张丽的报道。
CC Chow，再造医生创始人，福布斯30位30岁以下精英，普华永道中国 Next Gen 代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亚太青年领袖。今年，他又斩获了一个新身份——联合国环境署亚太地区低碳生活方式挑战赛获奖者。
在2020年，我觉得应该对很多人都会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体会吧，就是能够体验到就是大自然、地球的一个很特别的一种力量。如果你去看，就是地球其实是生存了46亿年嘛，然后我们人类其实只有12万年。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时间就是换算成24小时的话，其实我们人类生存在那个地球上的时间只有3秒钟。就是说，在这个3秒钟，就是我们其实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破坏。
为了减少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CC Chow 于2018年初在中国上海创立了再造医生平台，致力于运用高科技再生材料与富有创意的设计理念，从废物中创造出新产品，做到人类、自然和商业的三者平衡。比如，他用塑料瓶做成衣服，用咖啡渣制作成手表，将渔网回收做成太阳眼镜。
Remakeup，我们其实是一家年轻的一家公司，是做社会企业吧，因为我们叫 social enterprise。那我们主要建立的一个目的，其实是为了解决就是废弃物在地球上污染环境的这么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最近的这一年，我们主攻还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子品牌叫 Remake Ocean，那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废弃物，就是渔网。这些海洋塑料对海洋造成的这些危害，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海洋占整个地球70%嘛。那如果海洋受到了很大的污染，它没有办法去自己去消化和清理的话，其实这些塑料垃圾最后还是会变成小的那些微塑料，会到时候还是会最终回到我们人类的一些食物啊、水啊的这样子的一些食物链里面呢，其实对我们人类自己最终还是不好的。我们也是想办法通过寻找各类的就是参与者吧，各类的机构啊、品牌啊、NGO 啊。还有就是废弃物产生的这些生产者，那我们会想要一起大家来做一个事情，就是把尽量减少这种渔网在今后对海洋的这种污染的这么一个问题。
CC Chow 表示，最初他和团队将外卖盒做成眼镜框，随后开始尝试将渔网做成太阳眼镜的想法，并希望在亚太地区推广这样的创意。那么，渔网和太阳眼镜这两个毫无关系的物体，是通过怎样的技术变废为宝的呢？
主要的方式就是我们要把废弃物洗干净、处理干净之后，那通过不同的化学方式和物理方式，去把这些废弃的东西重新变成可再生的，或者是那个 high performance 的那个高性能的这种粒子。那在这个再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加上我们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秘方吧。就是这样子，然后那这些废弃物就可以重新变成一个高价值的利用的这些再生的原料。那比如说你的渔网是这样子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物理形态，那从我们做过这个过程之后它就会可以变成像一颗颗的小米粒。那这个小米粒做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墨镜啊，做成手机壳啊，做成椅子啊，做成纽扣啊等等。那它的使用和应用范围就会更多。
在对废物进行回收利用的同时，再造医生的另一个宗旨是关爱弱势群体。在渔网墨镜的项目中，再造医生联络了亚太地区5000名渔民的家属，鼓励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参与回收渔网和塑料垃圾，来换取相应的经济收入。这些渔民原来一直以打鱼为生，但环境破坏以及旅游业的疯狂扩张，导致通过捕鱼获得的经济收入大幅减少。CC Chow 表示，自己骨子里充满了对公益和大自然的热爱。16岁便赴欧洲留学的他，在读书期间一直帮助残疾人、孤儿等弱势群体。但就像每一个爱美的女孩一样，她也曾不停添置各种衣服，却不知道自己正在成为一名污染者。直到有一天，父辈工厂里的大量废料和刺鼻的气味让她决心成为一个将公益、环保和时尚融为一体的可持续创变者。
我本身自己的话，我也是属于一个快时尚的消费者。那其实我之前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也会一直不停的去买各种各样的衣服。那在现在，我会把我当时的我定位成一个污染者。那因为我们就是我的父辈他们做就是纺织行业嘛，那我就是读书留学结束完了之后，我也会回来。那回到就是工厂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会发现很多一些快时尚的一些污染的问题吧，就比如说一些废弃的废料啊就会被扔掉，然后你有一些时候去染厂，那染厂的那些气味也是非常大，就是对整个环境其实造成的污染和危害其实还是蛮大的。我一直就是在想，特别是像我们现在要建立的一些创业的公司啊，或者是包括大的传统的企业，不应该就是说一味的去赚钱嘛，因为你在赚钱，在争取利益的同时，你会去破坏环境啊。那所以我也是做了蛮多的一个研究啊，包括试错啊，我们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也是试了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我们会把废弃的这些衣服然后去做一个 upcycle 啊，废弃物改造啊，然后我们也会去做比如说rental 啊，就是去租用啊，租别人的衣服来穿，然后还有朋友之间我们也会去做交换。那还最后一个我们还做了一个 minimalism， 就是极简主义。那后来还是发现就是说之前的那些测试体验都没有办法做到非常长时间的可持续啊，所以后来我们还是决定就是说用用科技的这种力量去再生和 recycle 我们这些材料，这样子可以做一个更可持续的长期的又有经济效益的这么样的一个方式。
随着大规模生产的出现，以合成材料为主的新型廉价服装材料进入市场，规模经济使时装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行业之一，但也造成了环境和社会方面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到2030年，时装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预计将增加超过 60%， 达每年将近28亿吨，相当于 2.3 亿辆小轿车的排放量。全世界 83% 的饮用水已被衣物中的合成纺织品所包含的数十亿塑料颗粒污染。比起快时尚的低成本、高利润，对废品进行回收再生产的成本自然更高，但 CC Chow 表示，可持续再生是必然的趋势。在未来的10年，如果一个企业还不是一个可持续的企业，或者没有融入循环经济的元素，到2030年可能就无法生存。虽然在初期的成本会更高，但随着产量的增加，价格也会下降。
可持续再生的话，是一个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不论你去看就是大的企业，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可能国外欧美的品牌啊，比如说服装类的，可能会比我们国内的稍微走的就是快一点或者前沿一点。那你去看他们的报告的话，可持续再生那一直都是他们可能要在2025年或者2030年去必须完成的100%的这个 sustainable 的这样子的战略。这些是必须要去做的，因为我们在地球上已经消耗了1.7个地球的资源，因为 到之后就是现实会摆在我们面前，是你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去可以让你去生产各种各样你想要做的东西以及你想要的这个量，所以必须要去做这个循环经济。所以对我们而言并不是说会不会有这个潜力，而是说这个事情会在多少年之后发生，是在比如说在快速的两三年内发生，还是需要延长5到10年，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
面对新冠疫情， CC Chow 表示，虽然他的公司以及合作伙伴都受到了冲击，但危机中也蕴含机遇。比如人们越发重视一家公司的发展理念中是否包含有环保元素。
在这个疫情的时间呢，其实我们公司也做了很多的调整那也花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研究一些新的产品的方向和新的产品的研发。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还是觉得应该是收获更大吧。其实最后一个，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这样子的想法能够更快更多的得到一些消费者或者品牌的一些认可。那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特别是这个新冠肺炎出现之后，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就是还有很多企业，包括政府投资机构都会特别特别注重这些传统企业也好，或者创业企业也好，是不是有特别环保的这样子的理念在里面是不是，或者是说有特别就是可持续或者是循环经济或者是跟女性有关的这样子的一些因素在里面。那这个其实对我们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兆头吧。
CC Chow 表示，赢得低碳生活方式挑战赛为他继续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信心。他说，有了联合国和环境署的支持，我们会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张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